大家有问题没有？
什么问题没有？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你说的那个太大了，你没到那个，就是你天人你可以看得到下面。我们现在人到中，我们的眼界有限，你看不着那些，这很正常。谁说让你非要信这个那个呀？我们不是信佛才来学佛，我们是因为有疑烦恼有疑惑，所以才来学佛。云门对一说教，你还有啥？你还有？没有课可听，跟你说，这都是没有事儿
我
了
都
才
参
讲
加
课。
好了，我
你出生，我这个讲禅宗的，
挺好听的，
好吧，
如果平时就
没
感觉
啥，没啥听的，其实是云门对一说教，云门对一说，上一次说了云门他的那个事迹，十四就直接举了，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十教，云门云对一说。禅家流欲知佛性意，当观时节因缘。未知教外别传，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释迦老子注释49年，注释360会，开坛顿见全实，谓之一代十教。这是说，就是说的是，人家问云门如何是一代十教，云门说对一说。就是这个第十四个，就是说的是对一说，老师起了一个名字叫云门对一说教啊，就是如何是一代十教啊？如何是一代十？就是佛说的这个，行，我看倒是好。
到那边吧，
没
什么
说
的。
这句话。
如何是一代十教？好了，过去了。这个一代十教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呀，释迦牟尼佛说法360会，说法49年，这个就是这个三藏十二部的这个5000多卷，有好多种形容。如何是一代十教？云门说对一说，对一说，这个公案就是这个公案，第十四则就是讲这个，然后看下面的这个就是咱们啊，咱们这一类的，当时叫禅家流，咱们这一类的，就是说的，就顿悟成佛的，你要知道啊，就是要知道啊，这个就是咱们这一块啊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咱们这一块是教外别传，就是这个地方是单传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当观时节因缘，欲知佛性意，当观时节因缘，就是修学禅的这一个，学禅的这一个，他以前不叫禅宗，他叫正法演藏，叫正法演藏。因缘是在哪呢？因缘就是在就是佛讲说了很多之后，大家这个时候都在想这个佛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佛就拈了一朵花，然后释迦牟尼佛拈花，那个迦叶就破颜微笑，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正法演藏付嘱于你，我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正法演藏涅槃妙心啊，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付嘱于你，然后就把法传给了迦叶，就这个就是教外别传，就叫教外别传。禅宗这个东西就是教外别传，单纯就是他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单传心印，就一个就是这样人传人这样传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是禅家就是在这块不讲次第呀、啊，不讲次第。所以圆悟克勤就说了，如何是一代十教啊？圆悟克勤先说了禅，为什么呢？因为教跟禅两个一般来说的话要分开的。不是说一般要分开的，自古以来的话就打架打得厉害啊。教是说教型的，禅是就是不立文字型的，教是讲见字的，禅宗是顿超的，对吧？然后他们两个就各打各打，这是一般人都这么认为的，总是认为禅跟教应该是不一样啊，怎么怎么样的。大部分的大抵有学教的一派，有学禅的一派，所以圆悟克勤就先说了，这个禅家的就是这个是顿悟的，见性成佛，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是呢，实际上呢，释迦老子就是说的释迦牟尼佛，要是教下就不会说释迦老子了。在禅宗里就是啊，就是释迦老子他呢，他49年住世的，一共开了360场法会，就是一共有360场法会。这个地方啊，他说的话，他就不是说的是顿了，他还有见，不光有顿，他还有见，不光有究竟的这个实就是究竟的，权就是方便，权力的方便，就是有顿有见有权有实，这就是一代十教，这就是说的是教下的这个。三藏十二部，这个四十九年说法有顿有见有权有实，这就是教下的这些，就是说的是教下的这一派，教下的这一派就是跟禅宗的这一派相别谈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顿见全实，一代十教，一代十教。 关于这个一代十教的顿渐，我记着天台宗的化仪四教就是有分顿渐秘密不定，顿渐秘密不定，然后天台宗还有什么化法四教，就是藏通别圆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在这儿就不多说了，在这儿不多说了。就是总而言之啊，佛说法它不光有顿，它还有渐，它不光有究竟的，它还有方便的，娓娓道来的，娓娓道来的，这是一代十教，一代十教。然后这个僧人就把这个一代十教揪出来了，如何是一代十教？这僧拈来问云，如何是一代十教？云门何不与他纷纷解说，却向他道个对一说。这僧拈来问，如何是一代十教？刚才就解释了，哎呀，一代十教是什么？一代十教是顿，是渐，是全，是实。一代十教是49年住世，一代十教是360法会，一代十教是5000多。你看，这就是一一的说。刚才我就一一的解释了，然后圆悟科勤就话锋一转，哎，云门为什么不给他解释呢？云门反倒只跟他说了3个字，叫对一说。哎，这云门怎么回事？如何是一代十教？怎么不给他解释？这是教，这是禅，什么是教什么的？云门为什么不跟他这么说？却向他道个对一说呢？对一说呢？然后就提出来了这个问题。提出来问题之后，后面就解释，就是这个，给大家就是稍微的介绍了一下云门啊，稍微的介绍了一下云门。云门这个人啊，云门寻常一句中虚句三句，谓之涵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放去收来，自然奇特，如斩钉截铁，叫人一解普渡他抵不得。一大藏教只消3个字，四面八方无耳穿凿处。这个东西啊，你要是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如果上心呢、啊、就知道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你可以说到就是很活泼很活泼。你看他说的就是古人呢、啊、在明心见性是这个事儿的这个事儿上的时候，他描述的烘托的就很有意思。就是云门这个人啊，他一般回答学人这个话，他用一句话回答，但是他一句话里面就有三句，这一句话里头有三句，一句话里头有哪三句啊？有涵盖乾坤句，一下子就把乾坤天地全部都给涵盖了，还有随波逐浪句，哎，就是说的你随着你走，哦，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那样啊，就是给他一个样子，随波逐浪，他要个样子就给他个样子去，随波逐浪句，还有一个截断众流句，你看这个我们就很能，现在我们修心中心了，对这个截断众流句就很有味道，一个断让你哑口无言，也没有什么思维处，也没有穿凿处，截断众流句，涵盖乾坤。随波逐浪，截断众流，这就是云门三句。云门这三句可不是说三句，他一句话里头就有这三句。云门这个呢，就是云门这个收，就是可以放，可以收，放可以涵盖乾坤，收可以截断众流，还可以放，可以随波逐浪，收可以截断众流，也可以涵盖乾坤。所以说云门呐，就是云门回答问题，哎，他别有一番风格，他自有他的风格，所以叫放来收去，就是放去收来，自然奇特，如斩钉截铁，叫人就是一解普渡他抵不得。就是云门的这个话，就是说到这儿的一字一句的，是钉子是锤子，就是铿锵有力，就是说的力掷地有声。然后呢，他说完了之后，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啊？哇，你就猜不透。但是他没回答，他回答了，回答出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又就是揣测他，揣测不了。你想要用意思去理解他，又理解不了啊。云门就是这样的，叫人一解他，又想用意思去理解他，理解不了；想让他揣度他，也揣度不了。所以说，在这个云门这儿啊，这所有的这些藏教啊，说的这些教，在云门这儿就三个字儿就说完了。这三个字儿就是说的是涵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还有一个一大藏教只消3个字是什么呀？云门通常有三个字回答学人，叫什么呢？顾见疑，顾是顾盼的顾，见是鉴别的见，疑是哎，就是那个疑，一个口字旁，一个阿姨的疑的右半部分。到云门70岁以后，你回答什么顾，然后再问个什么，他说见，然后你再问个什么疑，就是这三句话，然后大家就灰不溜秋的回去了啊，就是在这儿你啃他，这个是啥意思呢？你啃他啃不得，啃他啃不得。所以说四面八方想在这儿找出一个苍蝇缝从这儿钻进去不好钻，没有个地方可钻，这叫四面八方没有你穿凿的地方，你想从这里头敲出来一个东西，想捞出来一个东西捞不到，这叫无耳穿凿处。你想从这里头就是有个东西你能够啊。对对对，就是你从这里头你想找个把柄，顺着把柄钻进去，你钻不进去。 乌尔穿凿处，四面八方乌尔穿凿处。你想顺着这个地方进去了，哎，怎么怎么样，攀援富贵上去，没有你攀援富贵的地方啊，这就叫乌尔穿凿处。不见疑，对对对啊，是这三个。后来我找了一下云门三句啊，这个不是云门说的，一句里面涵盖三句，这个一句里面具有三句，涵盖乾坤随波逐浪截断众流，不是的，是他云门下面的弟子总结云门有这个风格。他下面有一个弟子叫德山元明，德山元明元密啊，元密就是他说的，他送他的师父云门就是说了，云门的这个涵盖乾坤是什么味儿呢？涵盖乾坤就是乾坤并万象，地狱及天堂，物物皆真现，同头头头总不伤。这一句里面呢，涵盖了乾坤万象，什么都包罗在内了，有地狱天堂都包括在内了，物物的一个一个的全都没有漏过去。但是呢，每个物都包括了，也没有触及到哪个物，也没有伤到哪个物，这就叫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虽然涵盖乾坤了，一个也没有碰着，一个也没有伤着。什么所谓的头头总不伤，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一个，无佛处即走过，有佛处莫停留，就是你在这儿，它没有什么可着，没着上，但是它也都一个一个的，都一个一个的都给你，就是雨露均沾，就这么说，雨露均沾了，但是一个一个都没有碰，都没有伤到，这就叫涵盖乾坤句，物物皆真现，头头总不伤。截断众流句，截断众流句是什么呢？堆山积月来，一一尽尘埃。更你就这么说吧，涵盖乾坤句就是都包括在内了。然后截断众流是什么呢？堆山积月来，一一尽尘埃。更你论玄妙，冰消瓦解摧，冰消瓦解摧，就是他那个东西很重很重的来了，就是把那个山呐、啊、那个月啊都给你积过来了，就这样的，到了这儿全部给你粉碎了。你想要论一个玄妙，玄妙全部给你冰消瓦解。堆山积月来，一一尽尘埃，全部都给你粉碎掉。哎，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虚空粉碎大地平尘，你这有的这些东西全部都给你粉碎掉，这就叫截断众流。无论这个流是那个澎湃的那个河流激流，还是那个山那个排山倒海，无论是排山还是倒海，到这全部给你截断，全部给你粉碎，全部给你冰消瓦解啊，这就叫截断众流。这个排山倒海的这个山和海，就是形容我们的妄想，形容我们要个玄妙，形容我们的那个执着的那个错误之见，到了这儿全部给你冰消瓦解，全部给你截断，让你在这儿妄想不得，让你揣度不得，让你就是想捞个东西你捞不得，你动弹不得，你到这儿你哑口无言，没有什么可揣测，就这种风格的就叫截断众流。随波逐浪，随波逐浪，随波逐浪是怎么送的呢？便口利舌问，高低总不亏，还如应病药，候诊在临时。他问了这个啊、哦，就是你问了他，就是他有个问题，你随着他的问题你做了一个答案，他把这个解啊，他拿到了这个解，其实这个解是不究竟的，但是他拿到了这个解，他的心啊就放下了。有的时候学人就需要这样，他的心就放下了，有的时候是让他动弹不得，有的时候让他心放下了，这个疑问不就搁下去了吗？他不用抱着这个疑问了呀，这就叫随波逐浪，就是说的是就是以一声，就是佛以一声说法，众生随类得解，随类得解。他呢，就是根据他的那个理解程度，他得了一个解，他得了一个解，但是他能够放下，这个也好，这就叫随波逐浪，随波逐浪啊，随波逐浪。还如应病于药啊，下面还说了，就像是他有这个病，你就给他个药，哎，暂且用这个药就能把这个病给治了。候诊在临时，要根据他的情况，要根据他的情况，有的时候就给他答啊，对对对，这就是佛性的显现。有的时候跟他答，这个佛性是不可得的，就是有的时候答，哎，他说的这个佛性，这个我怎么总是找不到啊？老师就会说了，那你就是说的，你这个佛性可舍吗？也舍不掉，你甩也甩不开呀，你这个找不掉，不正是佛性吗？有的时候就这样答，有的时候他说这个佛性总是找不到，有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不是一切现前吗？他就说了，哎，这个现前的这个东西你能捞摸得到吗？你捞摸不到啊，它是不可得的呀，根据他的情况来回答。这就叫随波逐浪，随波逐浪。你能够回答了，把他的这个妄想劲儿给他揪掉他，他这叫随波逐浪。就是这个元密禅师，他是云门的弟子，他送完了云门的这个三句，涵盖乾坤是什么味道，截断众流是什么味道，随波逐浪是什么味道，他还又别致了一句，就是三句外别致一送， 当人如举唱，三句其能该，有事问，有问如何事，南岳于天台。就是当人说的时候，这三句到底是什么呀？这三句到底是什么样的呀？我们来说一说云门这三句吧。当有人这么说的时候，那云门弟子就该说了，什么三句一三句，什么三句不三句的，这三句怎么能够概括得了啊？该就是含括，这三句岂止在这三句里啊？你还是把这三句扔该吧。当然如果你揪着这三句啊，你就把这三句扔开算了。那要是扔开这三句还剩什么呀？还剩什么呀？还剩，哎，你看那个南岳的山它在南边，你看那个天台的山它很高，有问如何事，南岳于天台。就是说的是云门寻常一句中具有三句，谓之涵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截断众流句、放去收来自然奇特，如斩钉截铁，教人意度普大不得。一大藏教云门就这三个字儿，四面八方无耳山的，这是说的介绍云门。云门有这个三句，云门还有三个字儿固见仪，这就是云门的这个风格和特点啊。就是说人家问如何是一代十教，云门说对一说。这个就解释了一下，这个一代十教就是教下的，就是主要是说教下。云门回答对，云门没有解释什么是一代十教，却告诉他对于说，哎，这个云门为什么这么说呢？云门这个人啊，他说话的时候一句里头就有这三个风格，然后放去收来，就是非常的有他自己的奇特处。然后呢，就是大家很难在这儿穿凿附会。然后人家就说了，那一代十教为什么云门会回答一个对于说呢？为什么人家问一代十教，云门会说一个对一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对一说是什么意思呢？有的人就说了，云门说对一说啊，就是说的这个一代十教是对一时的机义的，是对一时的权益的。他这么问，所以佛就这么回答；他要那么问，佛就那么的回答。啊、嗯，有的人就说对一说就是这个意思，他得相对那个东西说。他说有，佛就回答说无；他说无，佛就回答说他有。他是相对那个问题，他就对那个说的，这就是一代十教。有的人就这么说了，还有的人说这个一代十教啊，又道森罗及万象是一法之所应，所以叫对一说。就是森罗的万象都没有出这个一法之外，就是都是这个佛性之所应啊，都在这个一法之所应，就是在一十相这印里头啊，所以叫对一说。就是森罗万象这个东西都没在这个一之外，所以叫对一说。还有一个说的这个对一说，就是说的是都是那个在，只是说那个一法，就是说这个对一说是什么呀？更有道只是说那个一法，那个就是说的是我们说的这个佛性啊，就是只说这个东西，只说明心见性，就是佛说这一代十教，只说这，只是说明心见性。人家就说了，就你看看云门，人家说如何是一代十教啊？有人说啊，这个一代十教就是说的是对一时的权益说。啊，还有的说一代十教啊都没离开这个一法印，这个一实相印。还有的人说这个对一说的意思就是一代十教说的就是只说这个明心见性这一个法。然后后面呢，这三种说法圆悟克勤是怎么认为的呢？圆悟克勤说，有什么交涉，非为不会，更入地狱如见，殊不知古人亦不如此，所以到粉骨碎身未足愁，一句了然超百亿，不妨其得。你发现没有，圆悟克勤说话是这个味儿的。你看看大家说，哎，如何是一代十教，云门说对一说，然后大家就说云门这个对一说是什么意思啊？啊，就好多种解释，好多种解释。圆悟克勤就知道我们会这么想，圆悟克勤知道我们有好多种解释，然后圆悟克勤就先给我们列出来了，你会这么解释，你会那么解释，你会那么解释。然后圆悟克勤就说了，这些解释啊全都不对，这些解释啊离得太远了，这些解释有什么相干，这些解释啊非但是你不会云门之话，而且呢你这么解释啊，你入地狱如箭射。大家这些人有没有这么解释啊？每一次都有这种解释，就是对。那既然这三种解释都不对，那如何，为什么会说这个对一说呢？那对一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何是一代十教，云门说对一说，那对一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可别上这个当，上了你一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上当了。就是按照圆悟克勤的说呀，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入地狱如箭射呀。所以说啊，古人的意不是这样的，古人的意不是这样，到粉身碎骨未足愁，一句了然超百亿，不妨奇特。就是啊，你说这个对一说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里头的意思可多了，你要是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了了，你就知道了，没有什么意思不意思的。但是它概括了千万亿，概括到什么地步呢？概括到你就是粉身了碎骨了，你也愁不了这一句的意思。这就是说明心见性啊，就是说的是这一句的意思。这一句的意思啊，这一句的意思，你别看他只是说了这个对一说，就这一句里头，就这一句里头啊，那千百亿都含进去了，你就是怎么愁你都愁不尽的。但是我们总想找一个意思，我们给他就要给他对应出来一个意思，那就完蛋了。其实他没有意思，他这个没有意思里面含有无尽意。我这么一说就更没意思了。哎呀，赶快忘了吧，呸呸呸。所以有什么交涉，非然非非不会更入地狱如建设，知道不知道如地狱如建设。你看看我们打坐的人在那会那个意思，他会出来了千百个意思，而且我还不能说他错，我还得说哎呀，你这个理上还就是说有进步，你这个可以对治错误的知见，但是你现在需要扔开他才能开悟。我现在还要这么劝他，要不然的话他更不服气，他就能够给理解到一个意思，你发现没有？他就能够给理解到明心见性是什么呀，他就能理解到，哦，这是佛性的显现，这是了了灵知。明心见性就是，有的人甚至能说到明心见性是不可得的，有的人能说到这儿，但是他还有个不可得在这个地方呢。你说过不可得，说过可得，全部都错。所以刚开始的人呢，问他明心见性是什么，他甩头就走了。后面的慢慢的他就熟悉了，他就说，老和尚你别坑人了，你就在这坑人吧，你还在问明心见性是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问是在坑人呢。后面的他慢慢的就会反咬一口，这个后面再说吧，你别被我蒙了啊，别被我蒙了，这里面的花样可多呢，这些花样都建立在没有花样这儿，你越没有花样你越有很多的花样。
路呀，是不是你问谁呀？
忘了，我都忘了。
然后我都没问我，那你今天你没逃避，我锁了一个门，问我啥？我啥时候问你呀？然后我就走了。
这些啊，说起来是很好玩，不过呢，就是说的是你到后面的话也无妨了，就刚开始的话可以验验好玩，后面的话就是。他也没有一个神奇玄妙，你要有一个神奇玄妙可得，你就是在这你觉得，哎，你看他说，我啥时候说了我忘了，好像你在这上弄，你这还有好多会让你上钩，还有别的。这个禅宗的这个公案就是给啥呢，他有一点消息的，但是呢他还想要在里头再够点东西，就这种人呢就是看禅宗的最有意思，他会落坑，然后他还欲罢不能，可好玩了。他就其实他能够打消很多微细的这种想要东西的这个味儿。其实是很平时的，是很平时的。你真正的平时了，他怎么问都拿你不耐烦吧？你还是有点做贼心虚，要我说。
是啊，
把我们的路都堵死了，被他说个遍。对对，把我们的路都堵死了，给他说个遍。有点偷心不死，没关系，没关系。刚开始的时候都有点偷心不死，为啥呢？当贼当惯了，老是要偷。但是呢，你每次偷的时候，你想想，我到底能够偷到什么？我没什么东西可偷到，哎，这就是偷到半截回去了，不偷了。下一次还是又走半截，想想，哎，怎么又想偷了？啊，就这样，时间长了，慢慢就熟了。以后让你偷，你也不偷了，就这样了。这就是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但是他要注意的不是这个东西，就麻烦了。他注意别的东西就麻烦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刚才就说这个见性这个东西得准得稳得狠，他得准，他得知道是这个东西，他不是别的。有的人在这儿了，他就无所谓，他就去又弄别的了。哎，我怎么要一个定力啦，我怎么要不发火啦，哎，就往那个路上走了，就完了。偷心不死就是贼性不改，没事，偷心不死是贼性不改。但是你要想想你偷不着啥，你每次你提醒自己偷不着啥，就好办了。
嗯，
这个说的是这个有什么交涉，非微不会更入地狱如见。这祖师说话可不是吓唬人呐，你落在了那个道理上就是入地狱如见。殊不知古人亦不如此，所以说粉身碎骨未足愁，一句了然超百亿，不妨奇特。这就是说的是没有，但是它含有可多意思，它含有的这意思包罗万象，但是它包罗万象它却无意，让你在这讨不得它的意思，所以叫奇特，这个东西很奇特。 所以说呢，如何是一代实教，只消道可对疑说，若当头见得便可归家稳坐，若见不得且服听处分。如何是一代实教，你只要说一代实教就是对疑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有个入处就没事了。如果啊你要是见不得，你听听学斗是怎么说的。就这个地方呢，缘悟克勤还是漏了一点家务。缘悟克勤说了，前面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那你这个见得就对了，你这个见得也不对，但是呢你这个见不得就更不对了呀。所以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不妨再透露一点家风。透露一点什么家风啊？如何是一代实教，只是对一说，他有问题了你就回答。还有另外一个呢，他没有问题你把这个也扔开，这个地方就归家稳坐了。黄渤禅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有心的话就有法，我若无心何须一切法，我如果没有心何须一切法呀，这一切法都可以扔开了，我要是有心那就有法，有法可说，这个法是对治我的心的，我若无心何须一切法。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咱们说的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就关照，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关照也搁到一边儿。这个东西是观照的精髓，如果观照你说不到这儿那就完蛋了。但是我们看所有的这些人说话呀，出去的这些师兄啊，他都能说到要观照，要观照，观照去对治一个贪嗔痴慢疑，要对治一个念，要对治一个警戒，他能说到这儿。但是他说不到，没事的时候观照也搁到一边。如果没事的时候观照也搁到一边，这个就有那个味道了，就有那个味道了。他能体会到这儿，就是用完都扔，他知道该这样去做，知道该这样，他要扔一段时间，他就能回答下一个问题了。就是他说这个东西用完就扔，他说到这儿很好，但是呢我还有坑等着他呢，我要看他是不是真扔了，我就会问他扔完了以后是啥样，看他怎么回答，他是不是真扔了。他要是真扔了，我说扔完以后是啥样，他就不会上我的当。他说你这怎么还有个样啊，把这个样给扔喽。他要是在这儿呢，他那个啥，他要是并不是真扔，他就在想，哎，是啊，我用完了会是个啥样呢，我扔完了是个啥样呢，这就不是真扔。但是他只管扔，有一天他就不会上我的当了。但是这样有，他知道这样用功的路子就行了，因为一般的人他都是捡。我要捡个东西，我要捞个东西。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讨论的就是开悟是开一个什么东西，见性是见一个什么东西，化空是化一个什么东西。他就在讨论这个，他总觉得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后面他就知道要扔，这就好办了。做这个扔的功夫，他只要肯扔，他就容易全体现了，全体毕现了。他要不肯扔，他就不能全体毕现。他就是他这个做功夫越扔的越干净，这个东西越容易全体毕现。他就怕你不扔，你舍不得，他就碍着你了。知道师兄们说的是什么？师兄，我们学的是那个闭眼录，做功夫的你不一定能看懂，不一定能那个，你看看吧，不一定适应。去给修心中心的说的，是给修心中心的说的，说的好，没有一个好，莫办我好。看一下这个雪窦的颂。对一说太孤绝，无恐铁锤重下气。阎浮树下笑呵呵，昨夜立龙熬脚折，别运阳老人得一绝。这就是雪窦的颂。对一说太孤绝，这个无恐铁锤重下气，阎浮树下笑呵呵，昨夜立龙熬脚折，别运阳老人得一绝。这个里面呀、有几个就是解释一下字面的意思。无恐铁锤啊，他说的就是那个铁锤啊，它得有个孔，有个孔了之后的那个木柄啊，才能够顺着弄进去。它现在是无孔铁锤的话，那个蝎子，那后面的柄怎么下下去啊？但是这个地方无孔铁锤，这个蝎子照样能够歇下去，这就叫无孔铁锤重下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阎浮树下笑呵呵，他是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个这个启示经里面说的这个阎浮树，后面会有介绍。昨夜立龙熬脚舌，这个立龙，这个庄子里面有一则，大概的说一说吧。这个立龙啊，就是代表很厉害的意思啊，很厉害的意思。有一个人见了宋王，这个宋王啊，就给了他十辆车， 然后他就特别的能显摆，哎呀，这个皇帝啊送给我10辆车。然后庄子就笑了，庄子就说啊，就是有一家人他特别的穷，然后呢他就没有什么吃的，他就靠河而食，然后呢他就在那个河里头啊，入到河里头，结果得了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珠子，他可高兴了，就给他爸看，他爸说你赶快把这个珠子给锤碎了，为什么呀，你这个珠子啊很贵重，这个很贵重的珠子啊它是在哪儿啊，这么贵重的珠子它一定在很深很深的那个江的海底下的那个龙那个额头下面，你呀得这个珠子啊你是瞎猫碰死耗子，他睡着了你才得的，假如说他要醒了他发现这个珠子没了呀，你就完蛋了，你的命都没有了呀。然后庄子就说你看看你在得意呢，你就是宋国之身啊，你不知道这个宋王之身啊，他就是九龙下之渊，然后他的猛啊就像绿龙一样凶猛，你偶尔在他就是打瞌睡的时候，就是在他心情高兴的时候，你得了十辆车，你在这得意呢，他要是心情不高兴啊灭你九族，你还在这显摆呢，你知不知道你多危险呀。这就是这里头有一个绿龙的来历，就是这个绿龙就是在沉在很深很深的一个海底，很厉害很厉害的这个龙，谁都碰它不得，碰它一下粉身碎骨，就是说的是子未及粉夫，就是到时候啊你连你就是你就会被人家给弄得连渣都没有了，连渣都没有了，就全部都粉碎了，这是说绿龙有多厉害的。那形容这个明心见性呢，就是那个那么厉害的龙能够把他的脚咔嚓给他折了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袁乌克勤对于雪窦这个颂的解释吧。就是形容啊这个如何是一代石教，这一代石教这么伟岸的东西，云门答一个对一说，这个云门真敢答呀，这云门就等于是攀到了龙的脚，攀到了龙的头上，把那个龙的头给他掰断了一个脚啊。就是这样形容这个云门呢、啊、这可是太孤绝了，太胆大了，一般人做不到。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袁乌克勤对雪窦颂的解释啊，对一说太孤绝，这个五孔铁锤重下气啊，对这个的解释。对一说太孤绝，五孔铁锤重下气啊，对一说太孤绝，雪窦赞之不及，此语独托孤微，光前绝后，如万丈悬崖相似，也如百万军阵无耳入处，只是天煞孤微。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问在答处，答在问端，直使孤峻，且道什么处是孤峻处，天下人奈何不得。这僧也是个作家，所以如此问，云门又这么答，大似五孔铁锤重下气相似。对一说太孤绝，这个就是雪窦啊，就是称赞雪窦，称赞说这个，哎呀，这个云门的这一个太对一说啊，真的是就是说的没法赞他，就是对一说这一句的回答，光前绝后，就像万丈悬崖一样，就又像是百万军阵，就像万丈悬崖，你攀不上去。这个对一说你咋攀呢？攀不上去，这对一说到底是啥呀？你攀不上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又像是这个对一说，就像是百万军阵都在这防着呢，你怎么在这里头找条缝啊？你找不到一条缝，所以说叫忒煞孤微。为什么说他忒煞孤微呢？就是古人呢有说过这个事儿啊，你要想亲切啊，你呀、啊、不要用问来问，你这个问呐、啊、是在答的地方，答是在问的地方。答是在问的地方，这个问是在答的地方，答就是在那个问的地方。那个，你以为另外有个东西可答吗？不对，那个答案就在他的问处。还有一个，你以为有个东西可以问吗？那个答案它本身都已经是露馅了，那个答案本身它就是有漏洞的，这就叫问在答处。这个问在答，它那个答本身它就是个漏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有一个问题可问呐。你那个问题啊，你那个问题本身那个就是答案，根本都不需要另找一个答案，这就叫做问在答处，答在问处，就是禅宗说话它就是来回倒腾，很有意思。问在答处，我们现在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啥特点呢？问了之后一定要有个答，问是问，答是答。你这个问在答处，他生气，哎，这个齐老师他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啊？他怎么给我怼回去了？齐老师怎么这样式的呀？ 他不知道他是多余一问，他不知道他那个答案本身就在他的问那儿，就是他那个答案本身就是那个问，他那个问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他不需要更问，他这个问是多余的，他不知道。所以齐老师一回答的，他觉得怎么我应该要一个答案，你怎么没给我呀？这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还算有个问题的。最糟糕的是啥一类的人呢？拿一句话，请齐老师开示，这是什么意思？请齐老师开示一下什么是关照。齐老师也傻了，这怎么开示啊？你越开示，这个关照越描越黑了。后来齐老师可聪明，齐老师说：“哎，你看这本书《如何关照》。”如何关照，那描的就更黑了，你去看那本书吧。齐老师就甩锅给如何关照了。啊，对对对对对，啊，那就是那个问题都是咱的妄想啊，咱的妄想啊，咱要是能认识到是咱的妄想，这个问题不就也就消了吗？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甘心啊，你不甘心，有的时候齐老师也会回答的。有的时候回答就各不一样，他不甘心回答了，这个就叫随波逐浪句了。不敢不敢不敢不敢，我们就在这探讨学习啊，不敢不敢。说挨了一棒，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忒煞孤为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问在答处，答在问处，直使孤俊，且到什么处是孤俊处，天下人奈何不得。就是对一说，就是一代时教啊，是对着什么说的，但是他对着什么说呀，这个事儿就孤俊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对一说这个地方孤俊在哪儿啊？其实对一说好像是很，就是回答的很普通，但是呢实际上禅宗啊，他说的什么东西都不离这个地方。对一说是对谁说呀？对你说呀，你有问题没有啊？是对你说的呀，这是对着你说的。你要是有问题，他就是对你说的；你要是没有问题，那就不是对你说的。所以说，对你说不说没关系。你有什么问题呀？你有问题没有啊？他问一代石匠什么？这个就是云门，就是圆悟快进，就是这个僧人也敢问。人家佛说了这么多经典，然后这个僧人用一代石教就总结了，然后还拿一代石教来问云门什么是一代石教，他敢这么问。就这么说吧，有个人见到老师就问什么是三藏十二部，或者说佛说四十九年说法说了什么，你看看，就是这个人也敢问，这个人他还是可能是有点什么，他也敢问。不过云门也敢答，云门说的是那他是对着一个人他才这么说的，就是对着一个什么东西他才这么说的。就是你这儿有个什么东西啊，你这儿有东西吗？又给他把这个问题又给他弄回去了，就是对着一个东西才说的。那你这儿是有东西，你这儿有东西完了落了。你要是没东西，你没东西你怎么问一代石教如何是一代石教啊？对呀、啊、所以说云门这句话你要说起来的话，他话里头有刺儿。这就是咱们后面是玩的，其实云门那么答就那么答了，哪有这么多啊？但是他虽然那么答了，随机答了一句，你要是一看这答里头的可妙啊，就在这儿不妨在这儿说说，不妨在这儿说说。这就是说这个事儿好玩儿，好玩儿。你说他没有东西，没有东西，这里头的道道可多。你说他道道可多，有个什么道道？完了你就落了。你看看，就禅宗就是这样的，给你一个香饼啊，可香可香了，你来呀、啊，你来，这个饼可香可香了，你可千万不能舔，你一舔完了，你的舌头烫掉了，这就叫狗舔热饼撑，就是他们形容禅宗这里头的东西，狗舔热饼撑，就是这个可香可香了，这个狗一定要过去舔，结果他一舔这个锅完了，舌头完了，嘴也完了，但是他能够吸引人，禅宗就让你哎呀欲罢不能，但是你这个地方用不上劲儿。哎呀，你这就是啊，对对对对对，是啊，他是尴尬的笑，他哪是闻到了法味呀、啊？对，哎呀，算了，我也很尴尬了。所以说，就是这个，且到什么处孤俊处，天下人奈何不得。然后这个僧人也是个作家，他敢这么问，他敢这么问，云门就敢那么答。所以云门这个答呀，就像是无孔铁锤中下气，就是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什么可答的，你答什么就落了。但是就这个情况下，云门也掷地有声的答了一句，这就像是无孔铁锤。无孔铁锤这个地方本来这个没有地方装把柄，但是他重重的把这个把柄给他歇到了这个无孔铁锤里。铁豆使文言用的甚巧，严复树下笑呵呵，岂是经中有说。 就是须弥南畔被琉璃树映阎浮洲中皆青色，此洲乃大树为名，名阎浮提，其树纵广7000由旬，下有阎浮潭，今距高20由旬，从已经从树下生出生故，号阎浮树。所以雪豆自说他在阎浮树下笑呵呵，且道他笑个什么笑，昨夜立龙熬脚蛇，只道只得沾之仰之，赞叹云门有份儿。云门说对一说，四个什么如熬蛇立龙一脚相似，到这里若无那么事儿，焉能这么说话。这个地方啊，送的是哪一个呀？送的是就是这个雪豆说对一说太孤绝，无空铁锤种下气，然后后面是阎浮树下笑呵呵，昨夜立龙熬脚蛇。阎浮树下笑呵呵，昨夜立龙熬脚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阎浮树下笑呵呵是在启示经里的，启示经里说啊，就在那个弥陀山的那个南边啊，那个琉璃树那个地方啊，有一个这个就是能够印到这个阎浮提洲里面的话，它都是青色。这个南阎浮洲啊，南阎浮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南阎浮洲里头有一个树，有一种树，这种大树叫阎浮提。这个树呢，就是纵广7000由旬，下面呢有那个金子，有那个就是阎浮潭的金子去。这个金坛呢有高20由旬，就是金子啊，这个从阎浮提下阎浮树下生出，所以叫阎浮树。啊，阎浮树，也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阎浮树下笑呵呵，就是说的是，就是南阎浮提洲啊，南阎浮提洲就是这个娑婆世界啊，就是娑婆世界的这个南阎浮提洲下头的这个有一个就是能够长金子的这个地方，有个人站在那儿笑呵呵，就笑呵呵，所以雪豆说他在阎浮树下笑呵呵，笑什么呀？笑这个昨夜立龙熬脚蛇，就是这个立龙这么威武，没有人敢动，动了他就丧身失命。但是云门一下子就站在了立龙的头上，然后把他的脚给掰断了一个。所以说就是这个云门啊，就是这个就是敢于这样就是说的，而且他有胆有谋又有这个能力，所以是只能仰之沾之。因为如何是一代石教，一般人在这不好说，你一说就落了。云门在这儿轻轻松松的答了一句对一说，也没有落，还反咬了那个人一口啊，反咬了那个一口。所以说云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如何是一代石教不好说，你如果说什么是一代石教，你就棒了这一代石教，不好说。但是云门到这个地方就是就在这个地方人家不好下雨，就是下了一雨，所以叫就是说的是把这个很威武的这个龙啊都掰折了一脚啊。所以说啊，就是云门啊这个人啊，他就是这么说吧，他是有金刚钻能够揽这个瓷器活，没有金刚钻你揽不了这个瓷器活，人家云门就有这个金刚钻，所以说他能揽这个瓷器活。所以说云门这个人他有这一下子，所以他敢这么说话。这就叫到这里若无那么事儿，岂能那么说话。这就是说，就是云门是透脱的人，所以他能透脱的说话，就是这个意思。一般的人到这不敢说，因为一说他就碰了。这个地方的话，你什么是一代石教？有个一代石教吗？你一解释那就触了呀。但是云门在这说，云门说了一句，云门也没有触啊。这就叫若无那么事儿，就是云门是有本事的人，所以他说能说出来这样有水平的话。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云门一时送了，这就是说的是阎浮提下笑呵呵，就是阎浮提下阎浮树下笑呵呵，就是什么意思啊？阎浮树下笑呵呵，昨夜立龙熬脚蛇就是说的是，就是我们吃瓜群众在这看的，哎呀，老开心了，开心什么呀？没有想到这么威猛的这个立龙啊，这个脚被折掉了。这叫阎浮树下笑呵呵，昨夜立龙熬脚蛇。这也不是吃瓜群众嘛，应该说就是云门他就是轻轻松松的，这就是阎浮树下笑呵呵，他轻轻松松的站在这儿，没有费一点的力量，然后呢却把那个立龙的脚给弄折了。轻轻松松的没费一点力量，然后就把那个立龙的脚给掰折了。送到这儿还没有完，后面还有呢。别邵阳老人得一绝，这个邵阳老人呢，就是说的是云门他是在邵阳现在去韶关那个地方就有云门寺，那就是云门的就是老家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韶关以北，比那个南华寺稍微再往北一点点，那就是云门寺了。现在也有云门寺的祖庭，里面还供着云门祖师的牌位，都有的，很小，但是有这个祖师殿。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 雪窦一时送了，幕后却道别别，绝少阳老人得一绝。嗯，就是哎，昨夜这个严复树下笑呵呵，昨夜那个脚啊被他给掰掉了。哎，且慢且慢，这个地方掰掉，这个地方还有的说呢。他只掰掉了一个脚，他只掰掉了一个脚，他没有全掰掉。为什么他只掰掉了一个脚啊？那个脚在什么地方啊？那个脚还留在哪儿了？他掰的那个脚在哪儿啊？值得穿过第二人。嗯，就是哎，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啊，云门这么厉害，这么厉害，但是云门呢得了一个脚，厉害吧？他得了一个脚。话说他得了一个脚，那就另外一个脚在哪儿啊？他得了一个脚是好事是坏事啊？得了一个脚很厉害，得了一个脚，但是呢说的是好事，太厉害了，丽龙的脚让他得了一个。坏事是完了，他缺了另外一只脚，另外一只脚还没得，你得要得把那两只脚都给掰掉才行。另外一只脚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哎，大家一想啊，这个脚又把第二个人给穿肠给穿过去了，因为我们现在都夺了他的道，我们又在找，哎，在哪儿啊？在哪儿啊？就穿过去了。这个地方就说云门这个地方答的是很利落，很利落，很利落，所以叫云门得了一脚。但是呢，他答了利落，他有他露馅的地方，他的利落就是他的馅儿。他又露馅了，他只要答就有落出，所以也可以说，既可以说他得了一脚，也可以说他还有另外一脚没得。但是另外一脚在哪儿啊？你就在想怎么解释他才好。完了完了，我们都落了，我们这俩脚都没得了。所以最后的时候，圆悟克勤会说了：“哎，少阳老人只得了一绝，你看他答的是很好，但是他没有答完全呀，他没有答完全呢，还有另外一半句他没有答呢，另外半句在哪儿啊？另外半句在哪儿？需要你答的全。”我们就在找找找，完了完了，这一找啊，一句也没了，全失了，全失去了。这就叫那一绝在什么处，直饶穿过第二人。这就是禅宗说话就是这样的风格的，让你透露点东西，让你得到它。你要一得到它，它又给你扔掉了。你得到了这个东西，它给你抢过去；你没得到这个东西，它给你塞到你手里，就这样来来回回的滴溜你。所以说别别，上阳老人得了一句啊，这个云门老和尚好厉害呀，他把云门的脚给折掉了，可惜啊，他只得折掉了一个脚，为什么呀？他落了呀，他说对一说他就落了一个，他就有个落处，对一说就是他的答处，他有个东西可答，哎，他又落了，所以说他还欠缺了呀，欠缺了。这么说吧，佛性它是周遍的，你要是一答，你就把这个周遍性啊给他损害了。所以说啊，凡是答语都有落处，它就都有落处。答得再好，它也是有落处。圆寂老人说了，我可没说过话，这就没事了。谁要脚找另外一个脚，确实有另外一个脚可找，但是谁要一找，谁就死定了，就是嘛。当然了，当然了。但是你不找能行啊？啊，不找也不对，找了又有落处了，完了完了。看了这个公案，然后心悄悄然，然后很尴尬，然后都傻在这儿了。圆悟克勤说：“好了，这堂课就结束了。”就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喜欢啊。看看这个大家有问题没有？有问题没有？其实啊，这个很简单。嗯，其实这个很简单。如何是一代实教对一说？其实云门只说了对一说三个字儿，让雪窦发挥了这么多，然后圆悟克勤又说了这么多，然后你还不能不说他们说的很有意思。嗯，坑死人了。云门要知道云门后悔死了，哎呀，弄出来这么多事儿，老后悔了啊。对对对对对，那就是都上了圆悟克勤的当了。不过话不说说回来，不分析这个我们去分析什么？要不然我们去分析股票的盘吧。
今天下午不分析了，今天下午
你们分析什么？真的分析盘了？
没听到
啊？没听到啊？你们在分析什么呀？明心见性的事儿是吧？分析的是啥？是世间的事儿是吗？是分析的世间的事儿。我还想问他跟你说啥呢？没事，有机会你透露透露我也掌握掌握了。但是他说他还在做。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实教，云门云对一说，就是这个雪窦的颂已经讲完了。回头再看啥呢？再看看圆悟克勤的评唱，这个方括号里是圆悟克勤加的评唱。僧问云门如何是一代实教，这个云门说对一说，这个如何是一代实教，圆悟克勤就说了，直至如今不了，做主不会葛藤科里。 这句话大家可有这个体会了，就我们这些啊现在在听必然录的这些粉丝啊，在这个地方上特别的有共同语言。如何是一代十教？佛说了49年法，到现在大家还在想，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那句话是什么呀，到现在一直到现在一直抱着他还起疑，直到如今。要是没有释迦老的说法，没有这些事儿啊，咱去在一块儿在这研究啥呢？这释迦老子出来说了法，我们在这儿你说东他说西，然后你说东不对他说西不对，到现在还在打架，还在斗争，还在弄，我们还在玩味他，到现在还没有弄完他，你看看这惹的祸啊，直到如今不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做主不会，其实啊做主正是那个会的，但是做主是真不会，我们在这儿可有感触了。这个做主就是指讲教的人，讲教的人，讲教的人，讲教的人认为我们，讲教的人是这么说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通宗不通教，犹如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可会骂人了。我们呢还真的说不过人家，还说过就新中心法它是个行文，它的辩才啊没有那个就是辩才的那个味道。另外一个呢，它的佛经刚开始实修的时候佛经看的也不大多，然后他再没有辩才，到那个地方跟那些说教的口若悬河的比起来，我们哑口无言。所以实际上啊，这个做主就说你们都不会佛法，你们是这个什么什么的，都不懂啊，都不懂，他们是这么说我们。实际上我们心里冷笑，他才是不懂呢，他才不懂呢，他以为一代十教真的有所指吗？真的有个月亮让他指吗？他以为他真的有个月亮可以拿呀？要是真是那样，禅师何必说月落相见呢？所以说啊，就是说他们研究教的人，他们哪懂一代十教的真髓啊精髓啊，做主不会，做主不会。但是我们现在是做主惹不起，我们惹不起做主，惹不起他们。这个新来的这个师兄啊，他就是在这儿借鉴一下的，他也不是修新中心的，不知道有没有意义。这个东西啊我们是跟新中心的来探讨，供你参考吧。这是说直至如今不了，做主不会。还有一个葛藤颗粒，葛藤颗粒就是那个缠的那个葛藤啊，缠的那个葛藤啊，不断的攀援富贵的那个葛藤啊，葛藤窝里头呢，在那葛藤窝里头被葛藤给困的呀，就是葛藤颗，就是一代十教，一代十教说过什么呀，葛藤啊，葛藤窝里头啊，葛藤窝里头都被束缚的，都被束缚的，就是一代十教就被束被这个教给束缚的不行了，直至如今不了，做主不会，葛藤颗粒在那缠葛藤。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是为什么呀？就在这个葛藤里头缠得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一代十教就是葛藤，全是葛藤，全是葛藤。就是圆悟克勤评这个如何是一代十教啊？评这个，然后再说云门，云门云对一说：五孔铁锤，七花八裂，老鼠咬生姜。无孔铁锤，就无孔铁锤就是完了完了，这个锤子没有孔，没有孔，没有孔它还能锤下去，还锤的那个七花八裂，就七花八裂都是都碎了，你垒不起来它，就是锤了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都锤碎了，你拿不动它了，你拿不动它了。我们都是要抱个东西捡个东西，结果云门这一说让你抱不起来了，捡不起来了，你想捡个石头你捡不动啊，你想捡个珍珠它把珍珠都给锤碎了，你捡不起来了，很尴尬。老鼠咬生姜是啥意思？生姜老鼠本来要偷吃的东西啊，好不容易偷出来一个吃的东西，它可开心了，要咬它，一咬它辣死它了。就这就是说云门的对一说，这个地方你还不能砸抹，你一砸抹辣住你自己了。对一说是对谁说的？对你说的呀，谁让你有问题了就是对你说的，你要没问题不就不对你说了吗？但是你没问题你怎么还问了这一句啊？老鼠咬是七花八裂，老鼠咬生姜啊，老鼠咬生姜就是这个地方你不好咂摸，你一咂摸它怎么咂摸都不对啊、就是这个对一说这一句话，哎，对一说到底是啥意思啊？你这一琢磨完了完了，就不对了，很尴尬了，就是老鼠咬生姜辣住他自己了，偷鸡不行反都偷鸡不成反食一把米，大概是这个味道。对一说太孤绝，五孔铁锤重下气。这个圆悟克勤的颂是这个刚才有解释，这个雪窦的这个颂啊有解释这个颂。再看看圆悟克勤的平唱，对一说太孤绝，五孔铁锤重下气。圆悟克勤就是平唱是对一说是活泼泼，言犹在耳不妨孤俊。 就是这个圆悟克勤师颂啊，也是赞叹这个云门呐、啊、很活泼，云门很活泼，就是如何是一代十教，哎，我是对一说的，一代十教就是对一说的，看你是不是这个一了。你要是这个一，那就是对你说的，你要不是这个一，他是对着这个一说的，不是对你说的，前后都能转身啊，所以说活泼泼的。言犹在耳，言犹在耳，对谁说的？对你说的呀，言犹在耳，就好像是亲历似的。还有一个不妨孤俊，嗯，这句话就是说的，就是也不妨孤俊，也不就是你不容易挑出他的毛病，不妨孤俊。太孤绝，旁观有份，何止臂力千仞，岂有那么事儿？就是太孤绝，真的孤绝吗？真的孤绝吗？真的孤绝，你怎么知道他孤绝呀？你这个旁边的人还是看到了呀，还是看到了。所以说这么孤绝的你也有份儿。你要是说他孤绝，你等于在你自己孤绝。还有一个说他太孤绝呀，说他太孤绝都已经把他给说低了，何止臂力千仞。还有一个第三个颂，真的太孤绝吗？哪有什么孤绝不孤绝的呀，岂有这么回事儿？岂有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一句话他怎么平唱，怎么正着赞他，反着骂他，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旁观有份儿，何止臂力千仞，岂有那么事儿啊。这是从三个角度来说太孤绝的。你说他孤绝你怎么知道他孤绝的啊？说明你也孤绝呀、啊、旁观有份儿。还有你说他太孤绝已经把他逼了，就像我们说啊、哦、这个佛法这个事儿太简单了，你这么一说已经把佛法往难处说了。你这么说已经谤了佛法了，佛法你说它简单已经把这个事儿说复杂了。所以啊，你说它太孤绝，你说它孤绝啊，已经就是把这个孤绝给他了。何止是这种太孤绝啊，何止是太孤绝，比这个孤绝还孤绝，何止臂力千仞。还有一个后面呢，说完了这个赶快扫，真的有臂力千仞这回事吗？哪有这些事儿啊，就是说雪豆啊，你非得要立个东西去害人，你看无事生非，哪有这些事儿？无空铁锤重下气，错会名言也，云门老汉也是泥里洗土块，这个雪豆也是装饰。哎，茶喝的有点，没事了，吃了一个就好了，今天喝了两种茶。这个无空铁锤重下气，这个后面说的是错会名言也，云门老汉也是泥里洗土块。这个雪豆啊送的是对一说太孤绝，就是送这个云门说的这个对一说这三个字啊太孤绝了，就是本来是没有地方可以说的，在这个地方重重的说了一句。他本来是送云门的，圆悟克勤就说，哎呀你不要送云门啦，云门说的这个对一说啊并没有这么多事儿，你看看你啊，你雪豆啊，你就错会了你师父啦。云门哪有这么多事儿啊，哪有什么对一说太孤绝，无空铁锤重下气，哪有这些事儿啊，你可错会了。他这个地方哪有重下气啊，有吗？你错会了也。然后说完了之后他又在笑话云门，云门啊，人家一代十教已经是落草了，你还给解释说一代十教是对一说，你就这样越解释越解释不清了。就像在泥里头，你想把土块给它洗一下，你把这个土块放到了泥里头洗，越洗越脏，越洗越解释不清了。人家一代十教本来就落草了，你再解释一下是对一说，越洗越越越摘越摘不干净了。所以云门呐、啊，你落草了。云门落草不说了，雪豆在这一送啊，雪豆啊也跟着掉进去了，也跟着掉到坑里头了，雪豆落草落得更多，所以叫云门老汉也是洗泥里洗土块，这个雪豆更是事上生事，更是事上生事，又洗了一遍。这个于师兄啊，你不妨了解了解心中心法，不妨了解了解，你可以试着修一修六字明。心中心的精髓并不在于讲这些，心中心的精髓在于六字明，在于心中心法。我们在这吃饱了撑的才在这说的，吃饱了撑的吐一些剩饭渣子，剩饭渣子吐的都是剩饭渣子，你别吃别人的剩饭渣子，你们这些听课的别吃我的剩饭渣子啊。严复树下笑呵呵， 昨夜立龙熬脚蛇，严复树下笑呵呵。这个原物克勤就说了，四周八县不曾见个汉，同道者方知，能有几人知？昨夜立龙熬脚蛇，非止立龙熬蛇，有谁见？还有证明吗？雅严复树下笑呵呵，就是说的是那个有四个州嘛，南阎浮提啊，什么北俱罗什么什么什么州啊，反正是东南西北的四个州，就是说这些地方它古时候叫四州八县。我看我们那个电视剧里有个叫四海八荒啊，就总而言之啊，就是这遍一切处。就是严复树下笑呵呵，昨夜立龙熬脚蛇，他在严复树下笑呵呵，轻轻巧巧的就把立龙的脚给折了。那有这样一个人吗？有这样一个人吗？你这个四周八县，你就遍一切处，你去找，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吗？找不到这个人，找不到这个人，真的找不到这个人吗？找不到这个人，他为什么说严复树下笑呵呵？他为什么就是说的是知道这个人不费劲儿就能够？他怎么知道云门不费劲儿就能够掰下立龙的脚啊？所以啊，这个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可见，这个地方啊还是找到了有人，有一个谁呢？有一个云门，还有一个雪窦，雪窦也露了馅了，雪窦也找到了，同道者方知，能有几人知？这个地方就说，就是云门在这个地方上他没有用劲儿，他能够折下立龙的脚，他没有用劲儿能够折下立龙的脚，谁知道这个云门没有用劲儿呢？谁能知道呢？这个云门没有用劲儿，这个地方上没劲儿可用，他怎么知道云门没劲儿可用？他怎么找到的云门？所以说啊，这个地方就露馅了，露出来了云门，也露出来了雪窦，这就叫同道者方知，就是云门跟雪窦它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同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出了什么气啊？能有几人知？所以他说同道者方知，就是说雪窦跟云门他们两个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儿。但是他们两个是同一个鼻孔出气儿，还有谁跟他一块儿同一个鼻孔出气儿呢？他们出了一个什么气儿啊？同道者方知，他们知道了一个什么呀？能有几个人知啊？在这个地方可没人敢说，说了就落了呀，说了就落了。所以叫四周八县不见个汉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说不见个汉，那有好几个人都在这无见处见了，谁呀？云门呐，雪窦啊。还能有几个人知啊？谁知了？我不知，我不知。赵州也不知，赵州说他不在明白里。可以可以，来水喝。可千万别落到一个枝上啊。所以原物克勤就下了一句，谁说谁知道了？谁知道了？你知道吗？他知道吗？谁敢说知道了？没人敢说知道。到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谢谢。这就是说这个严复树下笑呵呵的这个屏障，后面的这个屏障好玩。昨天晚上啊，那个立龙的脚折了。哎呀，岂止是立龙的脚折了呀，这个立龙啊，这个立龙的命都不知道有没有啦。还有一个立龙的脚啊，立龙这个人这个东西啊，它藏在很深很深的江里面，你得到那个江底你才能够见到这样的一个凶恶的龙。那就是江底这个凶恶的龙的脚啊，被云门给折掉了。你怎么见到的？你要是没有到江底，没有沉到那么深的江底，你怎么见到了云门把立龙的脚给折掉了？所以这个雪窦啊，送这个昨夜立龙熬脚蛇，原无克勤就说了，谁见了呀？谁见到这个云门折了这个脚了呀？谁见了呀？有谁见了？谁见了就等于说你也跟云门一样这么高了，你也跟云门一样高了。有谁见了？谁敢说他见了？有人见了立龙的脚被折了，那就等于是这个人就很厉害了。谁敢这么说呀？谁敢这么说呀？所以啊，云昨夜立龙熬脚蛇，就是能说这个话的人啊，就是这个人呢、啊、也落草了，也落草了。有谁见？谁见了？谁见到这个立龙的脚折了？谁敢说谁见了？谁看到立龙的脚折了？有人敢见吗？有人敢见，那就是说他也把立龙的脚折了，他有个立龙的脚可折，他也落了呀。没人说敢见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谁见了？有谁见到立龙的脚折了？谁见了？还有谁敢说自己见了？没人敢说，说自己见就落了。所以叫还有证明吗？雅在这个地方上谁都不好说。谁说见了什么？三世诸佛也说不得。别运养老人得一绝，运养老人得一绝， 这个别赞叹有份，须是雪窦使得，有什么别处？运阳老人得一节，在什么处更有一节？吩咐阿谁得山临济也倒退三千，那一节又做么声？便打。这个雪窦说别，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云门呢、啊，他的回答就是有意思，独具一格，独具一格，所以说是赞叹有份。这个赞叹呢，就是云门说对一说，他的精彩之处只有雪窦能够体会得了，所以说叫须是雪窦使得，实际上是骂雪窦呢。但是呢，云门这个对一说到底别在什么地方了？有什么可别的呀？你看云门这个对一说答得很平淡呢、啊，答得很平常了，到底有什么别的地方啊？有什么别的地方啊？运阳老人得一绝，运阳老人在什么地方把那个立龙的脚给抓了，给掰折了？在什么处？就是云门老人得了这一绝，在什么得了一绝，还有另外一绝呢？那另外一绝在哪儿呢？另外一绝应该给谁得呀？到了这个地方啊，得山也得倒退，临济也不敢上前。这一绝到底是什么呢？这一绝离这个云门他折了一绝，另外还有谁能得一绝？那一绝还有谁能得呀？想得吗？想得你就挨打了，这叫那一绝又做陌生。原本只得了一绝啊，哎，那大家都想了，那另外一绝怎么得啊？完了，你这么一想就要挨打了，便打，也就是那一绝做陌生便打。其实啊，这个公案很平常的，如何是一代实教对一说，这就是一代实教这个东西啊引出来的格腾啊，引出来了可多格腾啊。在格腾这个地方上，在禅宗这儿对一说就完了，哎，但是对一说这里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是呢，干脆啊，有个省事的方法，你别让这个一代实教了，对一说也给他踹到垃圾堆里，这不是没事吗？这不是挺好的吗？这有一代实教，然后这一代实教对一说，这引出来的格腾这就多了。多了这啥格腾啊，多出来了一个雪窦的颂，还多出来了这个圆悟克勤的平唱，还多出来了咱今天的找事儿。你看看咱多出来多少事儿，还是踹到垃圾桶里吧啊，听完了还是踹到垃圾桶里吧。就是说如何是一代实教对一说，怎么解释如何是一代实教对一说？我觉得圆悟克勤平唱了这个，雪窦也有一个颂，雪窦送了，圆悟克勤也平唱了，我觉得新中心也有对这个的解释。如何是一代实教对一说？新中心对这个的解释就是，你没有贪嗔痴慢疑，观照也搁在一边，句号完事了。这就是如何是一代实教对一说对他的最好的诠释。对于我们新中心来说，那你要是有贪嗔痴慢疑，花样可多了。六字明、新中心、心念耳闻、坐下观照，哎呦，那说起来多得不得了。然后再楞严、楞伽、金刚经、坛经，然后呢咱一直到碧岩路咱都可以说到说到。但是你没有贪嗔痴慢疑，观照也搁在一边，行了，今天的课就可以下课了，不要捡东西就是了吗？于师兄，您这句话是不是在捡呢？您想让我说是吗？如果我说个是，您不就捡走了吗？这个禅宗这个东西吧，你看着是好玩儿，但是实际上它是真的，就是说的是究竟的地方，能够除一切的苦厄，不只是好玩儿，它是能除一切的苦厄呀。所以说，他说的时候可以说得很轻巧，但是呢，他句句都很重。啊，于师兄这儿没东西可捡了，但是我捡到了一个大宝贝，我就捡到了于师兄这一句。没有东西可捡了啊！这句话是大宝贝啊，又捡到了，让我捡到了一句。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的修行，把这个圆悟，把这个碧岩路也踹到垃圾桶里，多好啊！后面还有问答，咱们再看一下，齐老师跟他们有回复，这个赵丽萍有整理。别少阳老人得一绝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老师回答了，雪窦禅师赞叹这个师公，就是传承啊，云门文远把法传给了香林成远，香林成远给了智门光卓 支门光佐给了这个雪窦重显，他们之间呢就是太师宫这个关系，中间差了两个太师宫这个关系。少阳老人就是云门啊，因为云门在少阳待过。然后老师就说了，如何是一代石教这一问并非没有答语，就像袁悟克勤所举的，释迦老子49年注释360会开坛顿见全石谓之一代石教。就是一般来说什么叫一代石教，你就给他说嘛，这不是释迦老子啊，就是注释啊，这谈的这些，这就叫一代石教。但是云门呢就没有这么回答呀，云门就没有这么回答呀，别就是跟这个回答不一样，云门回答干脆利索。齐老师在这个干脆利索中啊，齐老师就说了云门三句。云门说的这个对一说这一个里面干脆利索这一句里面就含有了三句，哪三句呢？涵盖乾坤句、随波逐浪句和前截断众流句。所以呢这个雪窦就赞赏说这个得一绝就是赞语，就是说云门呢这个就是哎呀这个对一说答得很好，因为他对一说里头含有三句，含有三句。然后呢但是呢虽然这样的话为什么没有全得，只得了一绝呀、为什么只得了一绝呀、然后这个善财就是沈红，沈红就说他一杯宽报一般亏报，看个花斑知道也就行了。你要想过去，你要想就是你看到这个花斑你知道哎呦这是个报，你要想过去把这个报看个全身啊，你过去你就没命了。就是说你就从这个一得你能够略领点风光，你知足而退吧，你赶快知趣的退吧。你要是想把那一脚得过来，完了你死定了，你就想得你死定了。你看沈红说的也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说的挺有意思的，知即得，得即了。得了个什么呀不能放过。这个里面啊有说的这个随波逐浪涵盖乾坤和截断众流，这个师兄说的。别少阳老人得一绝啊，这个说过了，得一绝就是赞语，得一绝是赞语，还以为是说这个少阳老人认取了个什么像粘着一样呢，就是古人说一句河头鲤鱼万年记离绝，他这个师兄啊理解成就是骂少阳老人呢、啊、他是赞。哎呀其实啊这个赞跟骂没有什么区别，你说他赞其实也就是骂，你说他骂其实也是赞。得一绝这个地方是赞语，就是是这个就是是这个赞语。要说是赞语啊，这个得一绝，这得一绝还拴在自己的，就是得了哪一绝啊，这哪一绝还用得吗？这不是一切现成吗？这打字的这个指头这儿不也说吗？不过为什么只说他得一绝呢？为什么还说有另外一绝呢？为什么说另外一绝这个值得穿过第二人呢？这又是什么意思啊？然后呢他又问了这三句。这个随波逐浪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这个就问什么意思，然后齐老师有个回答。这个得一绝是赞语，这只是赞云门，却不知道那个发问者能否得脱，能否脱得此绝。就是赞语啊，这个赞语啊赞云门，齐老师的意思就是说的不知道这个就是你还受不受这个赞，你要是受这个赞你就完了。也就是说你真以为就是咱们这些学人，齐老师说了这一句是赞语，咱们这些学生真以为是个赞吗？那咱们就落到这个赞里了呀。所以齐老师就说哎，你这个问的学人啊，你还能不能够从这个赞语里头脱出来呀？然后呢就是这个齐老师又说了后面说的这个，他说的是这个他以为这个得一绝啊是说的那个一句河头语万年记离绝呢，其实啊这个能不能记住，齐老师就说了云门说对一说之后没有见那个僧人说话，所以说能不能记住他就难说了。你如何是一代石教对一说，这个事儿就完了，这个事儿就完了。然后呢这个康康就说的是如果是这个对一说说的是赞语的话，那你就说得一绝是如果是赞语的话，那得一绝有什么可得的呀，哪个地方都是，哪还用得着得一绝吗？齐老师就说了记不住你，这齐老师也不是好话。不过雪窦说值得穿过第二人是什么意思，值得穿过第二人是袁悟克勤说的，袁悟克勤的意思就是说哎，雪窦得了一脚另外一个脚是谁得呢，你就在这想你要这么想啊你就落了啊。所以说老师说这个闭言录啊听着讲的就想着哎，谁是得的第二个呢，谁是得第二个呢，完了完了，你这一听啊你就被这个绝字盯上了，你就上当了， 谁上当了呢？你、我、他，一二三四五六，还大有人在呢。你看看听众的这些，这不都是上当的吗？这不都是上当的吗？然后这个康康又说了，康康又说了，这个随波逐浪句是不是应着学人的拙处，去其粘着啊？就是，然后老师说的是有道理，但是老师也说了，老师这个说的是云文说的对一说，这个对，有个东西可对，这个就是随波逐浪了。有个东西可对，这个就是随波逐浪。这个一，一切的这个天地万物都没有在这个一之外，这就是涵盖乾坤了。这个说。说就是什么呢？有个什么说的吗？说了一个什么呀？对一说，说就是说完了，对一就说完了，说完了这个说就是一个句号，就是截断重流了，截断重流了。齐老师就说，对一说三个字儿就涵盖了三句，就有三句了。对就是随波逐浪句，一就是涵盖乾坤句，说就是截断重流句。老师就说很有道理啊，很好玩啊。其实啊，你要是这么一分析，只要他透脱，哪一个句子里面都有。都是同时具有这三义，因为啥呢？因为截断重流句、涵盖乾坤和随波逐浪，他们三个本来就不矛盾，他们三个本来就是，哎，这个三面，三个方面，他们三个本来就不矛盾。所以说呀，他活泼的人，他能从一句话里分析出来这么多，但是分析出来这么多也是闲家具，扔了吧，扔了吧。后面呢，我们就不说了，很好玩，不说了啊。看看后面的还有什么，看一下这个新明，这个我当时很有感触，很印象很深刻。新明说的是昨夜立龙鳌角蛇，这个比喻什么？非指鳌角蛇，言外之意是什么？哑是什么意思？是江口挂壁吗？老师就说了，这个昨夜立龙鳌角蛇比喻什么呢？就是一代石教啊，这个本来啊，这个地方啊是不落的。这个地方是不落的，真实义不落言语的，但是云门却说对一说，对一说就是这个地方啊，一般人不敢说的，一说了就落了，但是云门却在这个地方上答了一句对一说，答了对一说，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人敢说，一说就落了，但是他呢就敢答，他这一答呀，就是这个地方没人敢碰他，但是云门就答了，就相当于掰了龙角拔了虎牙一样，你要是拔了虎牙你的命可能没了，但是云门呢他就敢去拔虎牙。非指这个立龙鳌蛇，言外之意是什么？就是这个袁悟克勤呢评唱说，昨夜你看啊，这是说的是这一句，昨夜立龙鳌角蛇，袁悟克勤就评唱，非指立龙鳌蛇，有谁见还证明吗？然后那这个王忠就问了，非指立龙鳌蛇，言外之意是什么？言外之意，老师也说，也非指拔虎牙，非指立龙鳌蛇，岂止是那个立龙的角鳌蛇呀？就是昨夜立龙鳌蛇的角，岂止是立龙鳌蛇了呀？就这么说吧，在这个地方上啊，云门这一句话，你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的是，就是把这个你所能够想象得到的那些可怕的东西都给你折断了，你能想象的坚固的东西都给你折断了。非指立龙鳌蛇，非指立龙鳌蛇，也非指打虎牙，就这么说吧，整个的虎都给他打了，整个的立龙都给他灭了，整个的立龙都给他灭了，他岂止是鳌了一个角啊，就云门这一打盖天盖地，云门这一打盖天盖地，岂止是鳌了一个角，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哑是什么意思啊？哑就是江口挂壁，是挂壁的意思吗？老师就说了，不落语言，光吞万象，怎一个哑字了得？老师的意思是，你以为这个哑是没有啊？这个哑呀，是说不出，道不尽呐，道不尽的那个。然后这个新明就说了，哎呀，这个不好办呐，你看看，你左说也不对，右说也不对，好像是咋弄都不对，这很难啊。哎呀，这个很难呐。然后他从这个难，他突然想到一个事儿。他说，如果你看看这个，我们都在跟老师学习，将来人家问，哎呀，你就是你从老师那儿学到了什么，我应该怎么答呀？然后老师就说，你就说我未曾见过老师，你看看老师这教的也忒那个了，哎呀，幸亏我们不曾学。然后新明说，呵呵呵，俺现在才回过味儿来。他真的回过味儿来了吗？回过了一个什么味儿啊？穿雀也是一绝，得不得就另说。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没事儿，这难道不是得少为足的意思？云门徒弟骂师傅更狠，那是云门啊，赵丽萍啊，云门他的下面的人呐、啊，很有文采啊。你看看雪豆，雪豆的他那几个那个师承的那个关系，云门本来这个人，他说话的时候就威风凛凛的，然后雪豆又很有文采啊，又很有文采，那有文采的送起师傅送的花样多呀。就雪豆他有文采，他送师傅送的花样多。赵丽萍就这么说，赵丽萍就说，那他有文采，他送师傅送的多，他是骂师傅骂的花样多了。你看着是送，实际上他是骂的师傅，骂的师傅骂的花样更多。
嗯，越描越。
对呀、啊，泥里洗土块儿，嗯，泥里洗土块儿。纵然云门达的孤绝，也只是一绝，另一绝。在学人这儿啊、哦，在你这儿吗？你这儿你拿出来看看，穿雀也啊、哦，穿的秋子也，在你那儿。然后赵丽萍说：“绝子都归你了，绝子都归你了。”穿雀也是一绝，得不得就另说。顾剑仪被弟子一顿送，云门也很无奈呀，云门也很无奈。哎呀，顾剑仪，好吧。其实我们上一次讲过云门的那一些，就是很深刻，一棒子打死喂狗，还有那个莫道无心便是道，无心犹隔万一重山，还有什么光不透脱呀，法身有病啊，有两种病啊什么的，说的也挺那个的，我印象里头大约是这些。还有一个，其实啊，送那个顾剑仪啊，就像我们啊，我们还喜欢送那个云门虎饼。嗯，云门虎饼，顾剑仪是在那个语录里面的，云门这个云门的语录里面有，年纪大了70岁以后就是顾剑仪，答了什么一个顾一个剑一个仪，云门矿真语录，对，嗯嗯嗯，顾剑仪，有道理，说不动了，什么叫做泥里洗土块，什么叫做无孔铁锤，什么叫老鼠咬生姜，无孔铁锤。泥里洗土块就是说的是越洗越脏，无孔铁锤呢，无孔铁锤就是这个地方你没办法安锤柄啊，没有办法安锤柄，无孔铁锤砸不了东西，老鼠咬生姜就是一咬啊很尴尬，一咬很尴尬，嗯，那就没法咬，你还偷过来了。嗯，永寿童子问的这一段倒是有代表性啊，对一说不就是让你就是不要再想啊，是让你不要再想啊，还是谁有别的意思啊，对一说三个字好像没有什么字面意思。然后呢他就说了一句，他说僧人就那么问了一句，如何是一代石教，云门就这么一答，这雪豆怎么啰啰嗦嗦夸了他半天啊，是说他门风这个孤峻吗，是说他神鬼莫测吗，嗯，就是这个对一说这个没有什么呀，如果是一代石教就很简单，然后云门就答了个对一说，这个雪豆怎么这么啰嗦啊，到底是咋回事啊，这个对一说到底是咋回事啊，然后老师说对一说没有什么怎么回事，对一说就是不用闷棍不劳费力砸你一头盔，他就是他问了这一句他心虚啊，他说的是他准备吃棒就给你一棒，如何得到童子的头盔，如果他本来不用戴头盔，他没什么心虚的，他该问就问，他非要戴个头盔，嗯，头上安头做什么。今天的对一说完了，其实云门的道一说特别的好玩，这个对一说啊没啥大意思，让这个雪豆一送啊，送的五花八门，就是七花八裂，这个雪豆无事生非，大家在这胡搅蛮缠了一番，其实他那个道一说很好玩，嗯，不是眼前事，也不是目前即时如何。云门说道一说，齐老师说道一说禅，然后在那里头列举了有一个岩头的，还有一个这个洞山的，列举了很多，那个没事了，我这边没事了。
哎，郭老师这个道一说，我想起齐老师把我的话撤回，就是之前不是赵师兄说那个老师说把那个这话我看到了，把我的消息撤回吗？
啊，道一说，
道一说，对，
道一说了，道一说好玩，道一说很精彩。这个对一说，哎呀，就是窠臼啊、隔腾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云门也回了一句，不软不硬的给他回过去了，撤不回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想聊的，还是在这儿听的迷迷糊糊的，还要在这儿听啊，听个热闹，听个热闹，听个热闹，得了个寂寞。你感恩我什么呀？我给了你什么呀？你感谢啥呢？你要是说感谢，也不能轻易放过。你在哪里呀、啊？于师兄，你在哪里呀、啊？你说一下你的地方，那个附近呢、啊、就有能灌顶的。我们一块儿在网上互相七嘴八舌，有齐老师也在网上回答。北京大兴，哎呀，去找那个谁呀、啊？去找那个李华，给一个李华的联系方式，或者是邓凯杰。齐老师就在北京，他在北京昌平，但是现在网络上能见。是齐老师给灌顶，我们共尊老师齐老师为师，他也有答疑的。李华这个也是。硬落草入坑也要感恩老师。你呀、啊、你就是落草入坑感恩老师，没事啊没事啊，你就说你得了个什么呀，你得了个什么呀。那我宁可落草入坑也不要你这个感谢。
郭老师的话就是涵盖乾坤啊，折动是吧、
对对对，
其实可以用中观的来去解析也一样的。它就是一个是体性用的关系嘛，你涵盖乾坤就是体嘛，啊，那你折断中流就是相嘛，你相就是就是有也是空啊，空也是有，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后面就是你随波逐流，那你就是用嘛，你就是因机教法嘛。其实
你说的这个相通跟我理解的，你说相通有道理，但是你说相反也可以。你说相反也可以，你说的那个体相用正好是就涵盖乾坤，是把这个体相用都给吞了，把这个体相用都给吞了，这叫涵盖乾坤。截断众流是就是没有体相用的余地，这就是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就是哎呀把这个体相用搁在一边吧，还可以这样解释呢。你说的是正好能解释成体相用，我说的是正好是把它扔开比较好。
那还是还蛮云门寺我去过两次，有一次是走很大。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还是在这个地方上见，在心上见吧。
没有意思说去那里啊，他们好像是他们也没有对众生有什么教呢，去到那里他就是念佛者是谁沾具，可是那些人僧人
对我有过教导，我去过一次。
他
我请了一本弥勒上升，
一点用都没有的。
我请了一本弥勒上升经，然后我拿着，然后旁边一个僧人说经书要这样拿。
后面就是有一个他叫我们做
说我经书要捧着拿，我就这样拿了又不行，哎妈呀，赶快溜。
他给我们一些东西吃，后面他说福州的广西嘛，我们就有亲切感。后面就说修得怎么样，他说啊，其实他好像年龄也是只是四十多岁，这我这种年龄也修不成什么了，只是陪一些，他也没有跟我们讲一些禅，一点点一星星都没有跟我们，一点禅味都没有体会到。我们应该也住了两个晚上。后面呢有一个僧人呢，他就扫扫地，后面可能跟他聊几句，他就跟我们讲了六祖的一个公案嘛，好像有人来偷东西，一个人砍了六祖多少多少刀，就说了断那个消以前的那些因缘，好像禅意的话一点都没碰着。他们可能是汉地的，可能他这种弘法那种。他是自己修，可能他如果说
那对你的不了解，那随便就跟你说就是。
那你可以，那你心中的话你不引入别人怎么知道你啊？
那就从简单的开始呗。
那你简单都没有啊。
那跟你说不是跟你说了那些公案什么的吗？看你
没有，他的意思是到了那庙里头没有说这些。
就说一点的禅位都没有，后面我们就去转他那个禅位。
他的意思是他们云门寺没有禅味，不过我这也要加一句，咱今天的课也没有禅味。好了好了，也没有味儿，结束了结束了，下课了。
好的好的，